和尚的身份变化，其中没有长安住不变于我，一切法都是念念生变，终归于空的。俄就是他从这里呀，得入圣道。但是呢，这样的俄罗汉呢，他还没有啊，观一切法都是空的。虽然他对一切法的知道心呢，不像凡夫这样，但是他没有这样的修行呢，他对一切法的取道心还是有多少？反正不像凡夫那么取道。那么这个所以这边这个生灭心行呢，可以说他心行于生灭，就是有多少取道，有多少取道。这样解释啊，这个西藏的中德巴大师在这个《菩提道次的广论》上，不，他有一点这个意思，他有点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这个生灭心经可以这样有这么三种解释。那么维摩诘这个维摩诘就是说啊，就是对这个迦旃延经说啊，勿以生灭心经说是相法，这是个苦无常意，苦意空意，无为自灭意，让大乘佛教的智慧观察，这都是实相法，都是不法真相，不生不灭的境界。无常也是不生不灭，苦也是不生不灭，空无为自灭都是不生不灭的境界。那么你加上验证者，你用生灭的心情呢去说这个不生不灭的实相法，是不相称的。所以你不要这样讲法，你不能用这个有生灭的心情说，只要这样子来讲的，所以这个大俄罗汉呢，要对凡夫来说，他的境界我就已经是很高尚了。但是要是八地菩萨以上的觉大菩萨、法身菩萨，那又高过了俄罗汉。所以这样的像维摩诘这样的人呢，一出口就是这样的口气啊，你无意生灭心经说是像法，这是喝去了俄罗汉，俄罗汉你还不顶格的，不能够有这种境界。那么谁能够啊无意生灭，他无意生灭心经说是像法，就是八地菩萨以上才可以。这八地菩萨以上呢，他的心呢，继而常用，用而常继，他能够离些分别相呢，而又能随其所依为众生说法。这个八地菩萨以上，他没有出入定的，他心里常在定的，所以是寂静，他心里老是那个分别相啊，而又能为众生说法，离些分别相而能为众生说法。我们普通人要想要讲话，心里要想我怎么样讲，要先准备，然后才能够为人讲，或者讲的可以，或者讲的不对不行。这大菩萨境界啊，不是的，他现在不用分别，而还能够很自然的为众生说法，那这是境界，那就是不以生灭心经说是讲法的。但是俄罗汉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俄罗汉呢，他也要分别，不然还不成。那么，所以这个维摩诘知道在呵斥他。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这就是这个大佛菩萨大师的心。俄罗汉他们得了俄罗汉果以后啊，他就因为所做已完，我已经到家了，我所有做的事情都做圆满了。那么，这些佛菩萨的心呢，你还没圆满。你又有所不知，只有所不知，只有所不能，只有所不信，只有很多事情还做不来的，你的道理还没有圆满，就表示这里叫他慈小莫大，继续的发无上菩提心呢，要修小菩萨道，意思是在这里。
为无常意，无意空意，无我意，寂灭意，是为那些来 受宴动达空无所起是不必诸法究竟无所有是不必于何无二不二是不可意八本作言今而无灭俱灭意上一次讲到为迦南宴立生灭皆经说是相法讲到这里今天从迦南宴诸法毕竟不生不灭都常一从这里开始
那现在说无常啊，这个人讲法呢？
虽短的时间里面呢，也是有生灭变化的。如石火变化，刹那刹那的也变化。那这样的无常力啊，我们这个也推论，这个是它的无常。我们这个右眼呢，按照平常人的知识，是不能直接见到。那第二种无常就是坏败无常，也叫做分段无常。这个分段无常的意思，按您的情形来说吧，已经有三宝定死了啊。那么这就是这个分段无常，也是坏败无常。是很多的事情呢都有变化，一个转了一个转了不同，那么那叫做分段。有一个现成的四句话说明这无常的意思。是豪华金锤阁称呼憔悴正禅时，明朝七道旁。这是这个放生那个华上面写的，是这个很好的话，很美的话，听着听得了，称呼几日香。没有几天这话就不像了。憔悴正禅师，因为他不能再吸收水分了啊，他就憔悴了，那么只剩下来残余的那个姿态啊，明早上就吸到道旁面去了。那么这就是无常的境界，也是分段无常的境界。人的花是这样子，人也是这样子，这是无常的。这个无常意义啊，是按我们人的生命是这样子的，其他的动植物是这样子。但在佛法里面，另外又说到一种啊，叫做舍离无常。这个舍离无常是要什么说的呢？前面说是这个刹那无常啊。时间最短的单位，那个败坏无常呢，是要长时间的这个事物的变化。现在说这个舍利无常呢，是要人的你的所有权舍，所以说是你有多少楼房啊，房地产是你所有的。不愿意从你分离了，不是你所有的了，那这就是舍利无常。就是这个做皇帝的人呢，做了或者十年二十年的皇帝，忽然间被人打倒了啊，做成了变成普通的老百姓了，那么这叫做舍利无常。那么这个舍利无常也是很苦恼的事情。这个这种无不管是唱败坏无常也好，舍离无常也好，在世界上还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呢叫做现受的无常，一种叫做法尔的无常。现受无常呢，就是现在这个人呢，他正遭遇到这种境界，那么叫做现受无常。这个法尔的无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现在没有遇到无常，他现在正在得意的时候。但是呢，法尔无常将来一定也要无常的，因为世界上一切的因缘生法，它不可能不变化，所以叫做法尔无常。这无常的意思也很多，现在不多说了，就说这么多。现在唯一的意思啊， 批评家家宴尊者讲的无常嘛，讲的不善嘛，应该说是不生不灭的是无常的。这个刚才说这么多的无常的都是有生灭变化的无常，现在为什么就是把它搬过来了，是没有生没有灭是无常的，应该是这样解释。
对，
这个必定啊，就是生意上面潜意识说呢有生命变化是无常，那生意上来说呢就是不生命变化的无常，应该这样子。这里呀一共是五句啊，一个无常一苦一空一无我一俱灭，但是唯一就是他这样一解释就变成两一句，其中的道理就是一句。那么什么叫做不生不灭是无常的意呢？这个佛法里面呢常是讲空的道，要是空了当然就是没有生没有灭的。那么什么叫做空呢？这个佛教里面讲空啊也有很多人的讲法，但是其中根本的说明空的道理就是自性空啊，就是这个自性是无所有的，那就叫做空。所以说这个我们的无始里边呢，这是一个空房子的，里面有这么多人啊，有书桌啊，有这么多的器皿。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它是这房子空的。那么因为什么说它是空的呢？说这个屋子里面没有外界，没有外界，所以我们说它是空。而实在呢，里面还有其他的，那么就是这个可以说是空而不空的。那么这样讲空啊，讲的还不圆满。这叫做他空啊，我就说自性空啊。那么刚才我这样讲的，这等于他性空，不是他本身是空。所以那个他性空讲的不圆满，应该说是自性空啊，是最深刻的，也是最正确的。什么自性空呢？我也讲过了多少次了。但是现在再丰富一点。这个自信就是体的体，叫做自信。说这个自信空就是没有这个自己的体，那么就叫做空。怎么叫做自信呢？刚才我们说，世界上一切的事物，当然主要说引起震动的，是从因缘有的。从种种的关系条件呢而有的，那么从因缘关系条件有的呀，这叫做缘起有啊。这个缘起有啊，就是这个自性有受。要是自性有，那就不是缘起有；要是缘起有，那就不是自性有。那么这里面表是一样意思啊。就是一个不需要有因缘就有这一件事，这是叫做自性有。比如说是我们是鼓掌这件事，那就圣念说，我们要鼓掌呢，我们就听见有鼓掌的圣念，那么这就叫缘起有，因为你的两个手相开而有这个圣念，这个圣念是由缘起有的。那么如果说是我们两手不相开呀，没有生因缘呢，就有了鼓掌的圣念了，那么这个圣念叫做自性有。这个缘起有从自性有的是这样解释。 但是我们呢在事实上观察这个生命是自性有自缘起有的，我们应该知道它是缘起有，它不是自性有，因为我们要不鼓掌就没有鼓掌的声音，所以我们不鼓掌的时候我们听这个声音呢是没有声音的，没有声音的身体当然也没有声音的心，那这就是不生不灭，就是自性空啊，就是一切法的不生灭。没有自性了，在无自性上看呢，它就是不生不灭。那么在缘起上看呢，还是有生有灭。要观它的缘起法的自性呢，就知道它是无所有的，无所有的所以是不生不灭。那这个诸法毕竟不生不灭，诸常理，这一切的缘起法，这一层面来说呢，都是不生不灭。这一切的缘起法都是无常的，而这个无有生有灭的无常，观察它的自性呢，是无所有，是不生不灭。所以叫诸法毕竟不生不灭。这个我们中国古代禅宗啊，有一位大禅师，这一天在上堂说法的时候，在法堂里面大家在讨论这个禅道理，有一个法师，有一位禅师提出一个向这位禅师的要求一件事情，他说我先生呢都是对的，我现在请求大和尚给我治病，我全身都是病，很苦啊，请你给我治病。那么这位大和尚说我不给你治病。那么这个请问你的人说你为什么不给我治病呢？那么这个大和尚回答说，叫你修身不得，修持不得。那这个大禅师回答说：“不给你治病，因为什么不给你治病呢？叫你修身不得，修死不得。我们一般人说是啊，受了痛苦啊，苦恼的不得了啊，修身不得，修死不得。但是这个大禅师呢，也照样的用这句话来答复这个贫乏的人：我不给你治病，叫你修身不得，修死不得。那么这个话就是这句话。”说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的，我们刚才说啊，按照这个声音来说，它不是自性有，它是自性空，自性空里面是没有声音的，跟声音是这样啊，如果人骂我啊，或者人赞叹我，你能够啊观察这个赞叹的声音回放你的声音呢，是自性空，是不生不灭的，就是没有这个声音。那当然心里面应该怎么样？动。要是我们用这个道理呀、啊，观察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体，这个身体，我们的生命也是缘起有的，缘起有的也就是自性空，也就是没有这个声音。那么当然这个人呢就是不生灭。那么这时候刚才说这个大禅师回答的话，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就是你自己观察你这个身体啊，根本就没有生，也就没有灭，犹如虚空似的。所以是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也就是底下这个第二句啊，是无受蕴众大空不说起的道理。前面这一句呀、就是讲大量，再讲这个第二句，无受蕴众大空说起是苦力， 这个我们通常说就说五蕴没有这个寿啊，五蕴就是指的寿险成思啊。五寿印呢，我们通常说就说五印，那个就是寿。但是现在这里面加了一个寿字。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文殊师利所说经》呢，是金摩罗什法师翻译的。他是翻个寿印，但是唐朝的这个宣讲法师啊。他翻了五蕴，他翻了蕴，啊，这个蕴字他翻了蕴。那么呢，这个中国话就是积聚集，啊，蕴也好，蕴也好，是积聚集。就是舌受显形词呢是五句，舌有很多，受有很多，显形词都有很多的，这一堆积。白话就是对。那么这个寿字啊，宣讲法师他翻了一个曲字，翻个曲，这寿他翻个曲，就是五曲，五曲啊，五曲。这个五韵呢，中间加一个寿字，就是加一个曲字做什么？这个曲啊。是烦恼的。这个运呢，就是我们的生命体，就是果报。这个果报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从烦恼来的。所以这个受字是运的无运的因，无运呢就是烦恼的果。所以加上这个加一个受字。我们这个生命体啊，这个果报由烦恼和业力得来的，得到了这个果报以后啊，又从这个果报又生出来烦恼，它又生出来种种的行为，造出了很多的业力，那么这就叫做啊受蕴。五受蕴动达生说起，这个动达就是通达。空达这个五受蕴呢，是空的，是没有生起。就是和江台说这个诸法毕竟不生不灭的意思一样啊，因为它是本性空的，自性空的，它是缘起的，所以是自性空的，自性空的，所以是无起啊，无起就是也就是无生，无生也就不灭这样的。我再说一个古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的古代的时候，这个布袋的啊，这个布袋和尚呢，他这个人呢，这个肚子，他这个人很肥呀，这肚子也很大。他就是背着这么一个布袋。这个布做一个袋子，他日常的用品呢完全放在这个袋子里，他就背着这个袋子各自走，各自走。这一天呢遇见了一个蚕丝啊，叫宝虎蚕丝。这个宝虎蚕丝是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大蚕丝。这个蚕丝啊看见了布袋和尚啊，就问他一句话，这是如何是佛法大意，佛法是不量无边的，现在不要说那么多，就说一个大意，你说什么是佛法大意。那么这个布袋和尚啊，就把这个布袋放下去，放在地下啊，插手而已，大概这样意思。那么这个宝虎禅师一问他，说是唯子如此，还有更上四法，这反说了白话，就是这样的就完了呢，说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呢。那么这个布袋和尚就把这个布袋又把它背起来就走了。那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事。
这个都是在咱们实际记录上的这种记录。我以前也读过这个禅师语录啊，但是读不懂，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怎么意思。但是最近呢，我说我的翻译班呢，我心里面有一点愤怒。那么这一段这个朱代和这一段的这个境界，我的解读呢是这样的，就是八五禅师问他如何是佛法大义，他们不在就在底下，可是他说了，我的解读是这样的，这个不在生是什么，表示什么意思？这个布袋就是阴历舌头显示，就是阴历舌头显示。你把这个舌头显示放下去，就是动它无受念，通无受体，这就是佛法大义。在我们的凡夫的境界，我们修教佛法，我们所需要的佛法就是动它无受念，通无受体，这是重要的一种事。那么这个第二个保护天地又问他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吗，还把这个布袋又背起来就走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说你能动他五受那个空无说起，你就得无生法印上的大菩萨境界了，但是这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由初地菩萨到初地菩萨一定要两大和生死劫才圆满，这个菩萨，要是从阿罗汉当一生可以，或者善于最利的人，最该生最利的人呢，善一生可以得阿罗汉，那么善一生可以呀、动达无受念空无所起，可以到这个境界。到了这个境界以后，还有什么事情呢？就是要把这五受念还要背起来。就是这个要菩萨阿罗汉呢、入乎于涅槃，就是入于不生不灭的境界，他就全面的休息了，他是没有执着的。要是这个大菩萨有大慈的心呢，他不能够全面的休息，他还要继续的工作，他要在无所有中啊，他要有，他把这个身体要他要拿起来，他要叫法性身体，他要分身千百亿啊，无量无量的身体啊，到无量无边的世界去度众生，这样，所以就是这个布袋还拿起来，拿起来要去度众生的。那么但是这个拿起来还要现身啊，说法度众生啊，先要动达无受印通无所起，不然的话你不生是凡夫。所以这个是动达无受印空无所起，这是我们在凡夫的时候我们应该努力这样表示。所以有一个禅师语录上呢，有一个常州天龙禅师，天龙禅师在上堂说法的时候，有别的禅师问他如何得出三界之体，我们现在就是凡夫，我们怎么办法能出离三界呢，我们成为圣人呢，怎么样呢，那么这个禅师说，他说地心地心在这儿出，他问了我们怎么样才能出离三界啊，得涅槃啊，得涅槃去呢，那么这个天龙禅师回答：“这寂心在什么处？是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所以，如果你要能够明白这句话，重达五受念空无所起，这就已经出离三界了，也不是欲界，也不是三界，也不是无尘，就是涅槃的境界了。你就是圣人，就是出离三界了。你还问是怎么样出离三界呢？”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道理
我们在字面上面理解的，这是消息佛法的开始啊，从文字修得无生法理，先是文字。那么进一步，我们应该思维这个道理，我们应该用字词啊去比喻一下。思维我们五受印呢是空空所起，要这样思维。我们散没有禅定的人呢，用思的这个心没有力量，心的力量要一点。我们要能够常常静坐，心的力量就增长了，心的力量强不了呢。同样的那样的话，但是你有禅定的帮助我，你就能够契合那个静坐，容易契合。所以你应该都是静坐。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只是文字上的分别啊，诸法毕竟不生不灭，都常的无受的增大空不所起是苦的。这个苦啊，就是无受印就是苦。上一次我们讲的这无常印苦印的时候，这苦讲过了。也就是说，无受印就是空不所起，就是这个苦印就是空不所起，如虚空的无生无灭，无所不在的，就这样一说。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这是第三句。前边呢是动到五受印中空无所起，是单独按照我们的生命再说，说它是空无所有。这底下诸法究竟无所有啊，就不止于这个我们的生命，所有的世界上的宇宙外面都在那边啊，一切凡夫，一切的圣人呢，一切的国子都在那边。诸法究竟来说呢，都是空无所有的。那么就是按刚才说的话，意思是一样的，一切法是自性空无所有的，是空义。欲恶勿恶而不二，是勿恶义。这个这个小乘佛法里面呢，说的无恶义，我上一次解释过了。那现在维文居士给他修正了一下，这个无恶义应该怎么讲呢？应该说欲恶勿恶而不二，这才是无恶义，应该这样解释。这个恶义无恶义，上次讲过，我现在稍再重提一下啊。也是与刚才讲的意思也有些相同的地方。什么叫做恶呢？我们认为有自信的意思，那就是恶。我们是要有自信，那就是有恶。在人在有情上啊，知道有自信叫做人恶。在一切法上知道有自信，就叫做法恶。我们翻译的这是凡夫境界，知道有恶。要观察这个恶是空无所有的，那么就成了无恶。这个知道有恶，有恶而无恶，那么有恶和无恶是两回事。那么这样讲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恶无恶这两个都是不可得的，就是不二，就是恶和无恶是二，这两个这个二是不可得的。这个叫什么玩意儿，就是恶也不可得，无为也不可得，这个叫什么玩意儿。这个道论，尊摩罗什法师的大弟子这个圣道，这个道论上有一句话啊，是会万物一生体的气味正人和正人。这个会万物一生体，这个会也就是理会，就是 生大事。那个我们自己的生命以外啊、其他的一六间的事情就是外面。我们一般原因是我们的生命体是我，其他的呀不是我，或者是何所，是何所有的，或者非何所有的。那么何是何，万物是万物啊、是分离，是对立啊，人与人之间都是对立，各有各各有各的我。现在说会万物一生体不对立的，所有的一切的万物都是我，是白话之间。那么这个地方应该，这个圣道上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那么我要那么来解释他这句话，也按照这里这个意思，我们观察自己的生命体呀、啊，啊，自性空，无所有，犹如虚空，啊，那也就是个体可得。观察其他的一切众生也是这样，观察一切的宇宙的外有也是这样，也是犹如虚空。这样的呢，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也没有人与一些万物的对立，大家都是啊、平等寂灭，不生不灭，犹如虚空的，就是没有界限的，它都是一体的了，所以叫做会万物。那这个达到这个境界是什么人其为圣人乎？那个算是圣人吧，到了圣人境界才能来。那么这个说的就我们这个身体是无我，是对境空境是无我，没有这个色身，其他的一些众生的界法也是没有他的那个个体，都是对境空境，都是无我。当时无我，因为没有不没有界限了啊，通知一个不可有的境界，大家都成了一体的，所以也可以称说是我，大家没有分别的。那么这样讲，本来说是一切法都是无我，那么大家没有界限了，成了一体，就可以说是我。这样讲，说无我也就是说我，说我也就是。啊，说无我，所以说欲得无我而不二是无我。那么按照这个圣道大师这句话呢，也可以这样写。当然这是一个圣人境界，这个无分别的境界。为了指令呢，我们这些凡夫明白这个道理，可以这样表语呀，就用文字这样来表达。我们就假借这个文字去思维去消息，不应该就是有种种气氛种种指导。欲恶不恶，不恶是不恶意。法本不言，尽在无灭，是寂灭。前边啊这四句啊，无常意，苦意，空意，无恶意。这四句啊，是在这一切的回法，这个凡夫境界，从凡夫的境界说明他的正心意。这底下的最后一句“法本不言，尽在无灭寂灭里”，就直接来说是涅槃的道理。这个这个阿含经啊，这是阿毗昙论的。说这个寂灭，说这个无，他怎么讲呢？这样的，诸心无常，是起尽法，身立灭故，比喻宇宙。这个寂灭意也在《小乘方法》里面这样解释，说是这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啊，都是生灭变化的。人们他都是有起有尽，他不可能啊，起了以后他不尽，他起了以后就所以生命必灭。那么我们凡夫境界呀，生是必灭，灭了以后他又起又生，生了以后又灭，灭了以后又生，他们是一直这样流转。要是得了
这个在生呀，就是念念的要生的时候啊，他念了以后就不再生了，给离境，离那个生灭的境界，寂灭了以后就不再生了。那么那个境界快乐。